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在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欧曼的出版故事，邀请到三位来宾，分别是法语译者陈文瑶，文瑶，
哎，主持人好，
以及积木文化的编辑李华，还有脸谱出版的副总编辑谢志平。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们先名词定义一下，欧曼事实上是欧洲漫画的简称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聊欧曼，但是好像也不会完全聚焦在欧曼上面，所以是不是先讲一下三位所认识现在欧曼的状况呢？
我先说一下好了，我是积木文化的李华。那其实简单说来，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看日本漫画，所以对我们来讲，漫画就是等于日本漫画这样子，因为在我们的习惯里面。但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自己的漫画。简单来说，就是欧洲人看的漫画就叫欧漫。那这个名词其实比较难定义，是因为早期比较少人在看这一块漫画的时候，可能在台湾会被叫法比漫画，就是因为比较常是从法国跟比利时来的漫画这样子。只是说他们的题材可能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遥远一点，所以要推广或是要引起大众兴趣比较困难，所以就是这一条欧洲漫画的线就是一直在台湾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阅读这样。
那所以我想请问志平，就是如果在这个比较冷门的状况底下，那脸谱出版为什么要来出一个比较难经营的市场？你对这个有特别的爱好吗？
其实最早是这样的，是我们在2012的时候跟一位漫画研究者郑彦伟先生合作，开启了现在我们这个 Paper Film 的视觉文学书系。一开始其实从彦伟那时候的设定，就是想要引进，像刚刚李华讲到的，台湾可能过去对漫画的认识是日本为主，但其实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很棒的漫画，所以想要把那样子的漫画值得台湾读者认识的引进到台湾，介绍给台湾读者。所以包含当然日本漫画我们也还是有引进，那另外当然就是像法漫啦，大家广义讲的欧漫，甚至欧美漫，美国的漫画我们其实也有引进进来，算是这个书系的初衷这样子。
这个名称我觉得蛮有深度的， Paper Film 纸上影片啊，所以这个是另外立一个巧说呢，还是说你们真的相信它是一个纸上的影片？
当初其实我们跟彦伟在想说要怎么介绍漫画这个媒介，让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过去是只有小朋友或是青少年看的读物或是一个媒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其实漫画就很像纸上的电影，它只是透过一格一格的画格让大家去了解一个故事，然后透过不同的画风，那其实真的跟电影蛮像的。然后电影其实就不分年龄层嘛，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人其实都可以看，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借用那样子的感觉去想说吸引更多不同的读者。Paper Film 这个系列像架龙真太郎的比如喜剧战前虐杀，然后后来我们去年出的失真名手啊，我们后来正式书名叫歪向名手，还有比如当然丸尾莫广的一系列，包含少女春，然后改编自那个江户川乱步的玉虫，还有我们这个月刚出版的帕洛拉玛岛奇谈等等，就是相对比较要讲大家比较常讲就猎奇一点的，或是甚至有一点残虐的，这个要讲美学吗？或是说其实这类书都像刚刚讲到那几部作品在日本其实都已经出版非常久了，像少女春是甚至已经有20年了吧，应该有，对，有很多非常在那个日本的这一个算相对有点 cult， 或是说他们叫做 eroguro， 就是色情恶心的这一个漫画的领域来讲是经典的作品，但台湾过去可能碍于当然也是社会观感或是大家对 出版社可能说哇出这个会不会被一些家长甚至社会检举啊或什么的，对，所以过去是没有出版。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选这个书系的题目的时候，其实当然也是跟那时候一开始彦伟的喜好，或者说那时候刚好也是公馆有一间现在重要知名漫画店叫做 Mangasic， 然后他们也是跟我们这个书系差不多，就2014年左右开始成立在公馆这样子。那他们那时候其实像Mangaseki 也是非常关注这一块日本要讲漫画美学的一个据点，从他们开始推广到跟我们书系也有引进的一些作者，其实想让读者知道的他也是说，诶，他那么的譬如情色的元素或者说暴力元素是要大家模仿，当然其实不是，是说其实在这个背后或是说我们过去认为的各种禁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禁忌，或者说其实里面是可以看出更多不同层次的甚至是艺术上的意义这样子。对，当然这个是好像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啦，但其实就是这部分的要讲娱乐也好或是阅读上的乐趣也好，我觉得它是有它的乐趣在。
不过在漫画这一块，当我们跨出语言，但可能在对台湾来讲，以往对于日本啊或者是英文的这个翻译都会比较容易，那要跨出这个以外到欧洲语言，其实不管是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波兰文，就是你马上会碰到的是语言的障碍，以及会影响你在接触一个文化，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下波兰的漫画到底发展怎样，那其实蛮困难的，会不会？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到译者们的就是非常厉害的语文能力，跟所以像文瑶就是我们常常合作也非常仰赖的一位译者。那文瑶要不要跟我们聊聊看漫画的翻译？
大家好，我是法文译者文瑶。其实我自己也是看日漫，看比较多日漫，那接触欧漫其实首先是大辣他们当时好像从2004年或更早我不晓得，他们就开始有出版嘛。一开始看欧漫的时候觉得它跟日漫最大的差别就是日漫你会觉得它的分镜是很流畅，然后你可能文字量也相对少，你可能会可以看得很快啪啪啪这样子把一册就看完。可是我所接触到的欧漫，不管是当时看大辣出版或者是后来开始接触翻译，然后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其实是积木文化出的波丽娜，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欧漫的节奏它的分镜的一些习惯其实跟日漫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自己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去熟悉像是欧漫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可能常常就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画面它就可以是一张单张的图，你可能要静下心来去看那些文字的叙述，所以跟我自己在阅读日漫的经验习惯是差非常多的。刚刚志平提到所谓的 paper film 的概念，我当初在翻波丽娜的时候，那个作者 Bastian Vives 他就讲过他自己为什么喜欢用漫画来创作，是因为他觉得漫画是一种穷电影，就是我可以用纸用分格的方式来写出我的故事，但他非常快，他可能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记得以前19世纪的就德国的剧作家提到戏剧的领域里面唯一去限制的是作者的想象力，当你在脑中想象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剧场可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等于说在漫画也是有点这样的一种感觉。可是对于翻译来讲，因为我们一般总会认为，我想现在大家的观念也改了很多，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好像漫画是给小孩子看的，那漫画制作比如说译者来讲就感觉应该快很多吧，因为里面字蛮少的，会这样吗？
其实我自己在翻译欧漫的时候啊，我开始翻的前两本欧漫它的字数量很少，但是呢后来像脸谱出版的那个阿兰的战争，那就是我目前翻译过字数最多的漫画，它大概有7万多字，比我翻译过的一些文字书的字数还要多。另外就是在翻译漫画的时候，漫画它的阅读它本来就是要图文搭配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跟这个之间它的句子它可能是断裂的，它的上下文呢是透过图像来串联，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到图像所提供的那些资讯，那会避免你在翻译的文字上的一些重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翻译文字书来说它是另外一种挑战。
文瑶刚刚提到这本我觉得蛮有趣的，就阿兰战争有7万字，其实很多文字书都不一定有7万字，那这个引发第一个问题是，那如果一本书有7万字的话它还需要图像吗？图像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阿兰的战争是我们的书，然后当初是我选的这样子。然后当初看这本书的时候，但它确实字数很多，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某种程度上 不比一本文学书来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漫画是比较轻松轻薄的文类，但其实这本书完全不是。但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感动或者说有一点震撼，其实是文字跟图像上的加成。因为它算是访问一位老人的，有点类似半回忆录的漫画，讲述他的阿兰这个人的一生。他其实是一个美国人，那后来因为从军到了欧洲，然后在那边参加战争，然后认识了一些当地的一些人，还有他的在当地的经历，最后其实是定居在法国这样子。所以它里面透过当然很大的文字量是一个去交代他的一生，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就电影感非常非常强，而且是用很特别的甚至有点带有水墨技法的画风去呈现这个人在当时，不管是他年轻的时候甚至到参加战争时候到他老年的时候的一些回忆。我觉得那个东西有时候很难用文字表达，他透过图像其实有做到我觉得文字书有时候很难呈现的一块这样。
所以等于说在这样的书里面充分说明它的图像跟文字的必要性。不过今天文瑶来，我想也是 要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李华也在，这就讲到你们之前其实提到了译者跟编辑之间的一个不同的意见，但我想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文字书，但是以漫画来讲这件事情是不是两位可以来谈一谈呢？
好，我想主持人说的应该是之前我跟李华我们合作的一本
《消失的维纳斯》，
对，奥赛美术馆狂想曲嘛，跟刚才志平他提到的那本《阿兰的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奥赛美术馆狂想曲《消失的维纳斯》这本书啊，它的文字量其实很少，然后也跟我刚刚有提到说日漫分镜跟欧漫分镜的差别是，这本书其实它的分镜是非常流畅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本身是画电影的 concept 或什么的，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顺畅，可是同样的要非常小心他用画面去跟很少的文字所带出来所铺陈出来的情境，那不小心如果你加了一些东西或是你没有翻得顺的话，可能就会破坏他所营造的气氛。比如说中间有一段奥赛美术馆里面的歌德，就是他是一座雕像，那他告诉主角维基尔说叫他动作快，因为火车就要进站了。他在左边这一页呢，他整个那个叙述是啪啪啪这样子很快的在跟他说快快快，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催促，然后下一页呢他就是火车直接冲进奥赛美术馆，一个火车头直接这样子插下来。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那个动作快换成是什么注意或什么，就是在这个部分作者他是希望读者很快的这样子略过去，然后达到下一页那种火车冲进来的这个冲力。那如果你在这边翻译去让他什么注意小心，你可能就会去打断作者的那些情境嘛。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字数很少，所以本来我交给编辑应该是文字稿，那我那次就是手贱，我就是自己把那个文字直接填上了那个图的替换掉法文，所以李华拿到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像是中译本的东西。后来李华回稿给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改了很多地方，而且有一些可能我不是那样翻，他可能并不是去顺你的文字，而是把它整个改掉。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不能理解，而且我就觉得很生气。在这同时，因为我在跟李华合作的过程中我知道他完全不是一个会乱改的译稿的人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先把他放着不管他，过了几天就是先沉淀自己的心情，然后就好好的把自己的译稿然后李华改的回稿跟原稿就是原文，我就好好的重新看了好几遍。那我就发现说其实那是因为翻译的部分有一些东西不清楚，编辑他在不懂原文的情况下，他可能是靠着看那个图然后想象那个情境，他可能是其实是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说他觉得这样比较清楚。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是以奥赛美术馆的藏品为主，然后加入艺术史的脉络去编织而成的嘛，那我自己是念艺术史的，所以我对它的东西很熟悉，那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我自己脑补我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对编辑或可能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它其实并不清楚。于是呢我就把它整个重新再更细致的去处理很多部分，特别是李华他可能是用他的想象去改，我就知道说哦，那里是有问题的，会让他看不懂产生误解， 编辑看不懂的话，那读者一定可能也会看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考验编辑跟译者之间的那种信任感。我其实非常感谢编辑能够这样子直接的回应过来，让我有机会去重新修整它，让它变得更好。
是，那李华要不要说当时你做的修改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因为那本书蛮早几年的，所以我现在对于细节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漫画在字数少的时候反而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在短短的文字里面去呈现出这个作者可能想要告诉读者的很多幽微的讯息，跟他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或是一个脉络在后面，那是用很少的文字，那要怎么去选择那个文字呢？文瑶他懂艺术，他也懂法文，所以当他看到那个法文字的时候，他对这个法文字的理解程度是高于一般读者的，所以他对于这个法文字要变成哪一个中文字是比较正确的时候的想法，其实是会跟我们一般普通读者不一样的。那编辑最大的工作就是在于让这本书在中文化的时候，一般程度的读者都可以得到最大的乐趣。就是因为文瑶背景这么就深入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在这里。当他翻过来的时候，我会有些地方觉得，咦，我好像身为一个读者，我看不太懂，然后我就会去猜测说，难道是这个意思吗？其实是那个意思吗？然后我就改给文瑶看，然后文瑶说不，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两个就快要吵起来了这样子。但是经过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编辑跟译者之间好像取得了一个互相平衡，就是哦，我知道你在干嘛了，然后他也知道哦，我想要干嘛了。那我们在之后书的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取得一个最大的交集跟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沟通。
如果当时的沟通不是很好的话，今天两位也不会坐在这边，可能听到哦，这个李华来算了，谢谢。
我有个模糊的印象，他可能有跟我冷战了一个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这其实只有两个礼拜，
哦、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处在一种不能理解，我想说李华不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译者看到编辑改稿，你改了什么，第一个反应都是不爽。但是我必须说，好的编辑他真的是，他给你的回馈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编辑就是译稿的第一位
读
者。
对，而且对，应该是说双方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只是有时候认知的这个差异基础会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可能特别就像刚刚李华说的，在字数少的时候，其实对于理解的空间就变大了，然后各自解读的差异就有可能会被放大。不过还好在这个例子上面，当然就会变最后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不过我想问李华，那你觉得经过这一切，因为我们一般从这个编辑的角度都会说最后书到底反应怎么样，你花那么大力气，然后最后到底这样，你会问一个问题说这样值不值得？这样
这就是那个伤心的议题。我们现在是要聊欧曼在台湾好不好推吗？
我觉得也可以触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在做漫画这个方面，一方面会觉得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市场，像日漫感觉上当然比较好推，但是竞争者当然也多。可另外一方面，看到这几年台漫起来，那台漫感觉受到这个政府的关爱的眼神又特别的多，所以如果从一个欧曼出版的角色来看，就觉得好像这个姥姥不疼娘娘不爱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不知道李华跟志平怎么讲。
我跟志平可能我们的就是志平刚才说他会开始是因为跟一个老师合作的一个 project。 那积木文化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出中国风格类图文书的出版社，因为编辑还有总编的背景的关系，我们出很多法文的图文书，所以其实在早年大家还可以出国去参加书展的时候，我们是经常会去法国或是比利时还有德国参加书展。那其实在书展的现场就会看到很多那种漫画，就是各式各样的欧洲的漫画的摊位，我们其实心里面就慢慢种下种子说，其实作为一个出欧洲风格图文书，好像欧洲漫画也勉强可以算是我们的那个出版范畴吧。而且因为眼睛已经看到这么多欧洲漫画，各式各样各种风格都有，不是说都只有很高冷的风格，就是也有很有趣或是很平易近人，也有很大众口味的风格，什么样的风格跟题材都有。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可以每年少少量的是一两本我们喜欢的题材，然后我们去假设说 我们原本的读者，比如说喜欢看时尚的，喜欢看设计的，喜欢看可能生活小品类的，这一类的读者群会不会以他们的喜好去找一些这种题材的漫画来推荐给他们，或许就可以开展他们开始阅读这一类漫画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早年我们就开始引进一些其实是比较现代的创作者，新人创作者的漫画。其实像法国的漫画家，他们新生代的也是从小看很多日漫的，所以他们的创作其实也是有一点已经受到转化，会跟我们的现在比较世界大同，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又慢慢的交融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认为说现代的创作者他的东西或许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后来开始慢慢做一点做一点的感觉，就是因为还是很难抓到切入点。我觉得台湾的读者是接受度是高的，但是在阅读这一块他们的兴致蛮低的，就是他们虽然很好奇，但是要真的引发他们的兴致去把书拿起来看，这一块是难的。但我们积木文化做漫画到目前9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年都在慢慢尝试不同的题材这样子，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想说，哎，我们已经在各式各样的领域，比如说科普啦、设计啦，甚至是艺术类啊，就是像奥赛美术馆这样各个领域都挑了一些我们喜欢的作品，还有纪实的、讲议题的、社会类的都挑了一些，可是感觉好像都普普。那会不会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从经典的东西开始做，让大家知道说哦，所谓的经典欧漫大概是长这样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莫比斯的伊甸娜，
那另外也有像科多马迪斯。
我们在做了伊甸娜后几年之后，发现好像这条路有一点对了，就是说刚开始看欧漫的人，他的确会想要先知道欧漫所谓被称为经典的样貌是什么样子。科多马提斯系列也是一个在欧洲其实已经从80年代到现在都很受欢迎的系列，
那等于有30-40年。
其实我们也是从开始做漫画眼睛一直在看它这样子，可是不太敢就是贸然出手，一直放在口袋名单里面。
对，是不是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系列？
科多马提斯系列它的作者名字叫做雨果帕特，他其实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这个系列是一直到翻译到法国去之后才开始受到法国人的喜爱。那他的主角是一个水手，那这个水手呢，他其实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大英雄，他其实是一个照现在来讲可能有一点亦正亦邪，还是有点 anti-hero 那种形象这样子。但是他的故事背景是这个角色他的生存年代是在一战的前后，作者本身的生存年代是在二战前后，但是他设定这个角色是在一战前后。然后作者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地理人文历史的创作者，这样听说他的房间里有30000本书，他把他的对于历史、对于人文地理然后民族的爱好都交织在这几册那个科多马提斯的冒险故事里面。所以随着这个角色在世界各地冒险，其实它的背后都有很细致的人文风土在里面。这套漫画是很耐看的，所以会说从30-40年一直到现在都很受欢迎。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就是这一位水手的形象，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帅气了，所以有人说他是就是欧洲漫画界里的一哥这样子。
其实呢看的第一本科多马提斯那时候是在法国，刚好无意间就是经过一个那个博物馆，然后他刚好在展科多马提斯，然后那一次的展览他其实是聚焦在威尼斯传说，就是这本才刚上市的，它是第7册吧。威尼斯传说是我看的第一本科多马提斯，但是我自己翻译的是咸海叙事曲。咸海叙事曲呢，它是1967年吧就开始先在意大利的一个杂志连载，那后来1973年才开始到法国去，然后开始在那个就是法国法兰西晚报开始连载，然后最后集结成册嘛。拿到咸海叙事曲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哎，这跟我认识的很帅的科多不一样啊，因为咸海叙事曲应该说科多马提斯这个系列原本科多他并不是作者预设的主角，但是他推出之后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他最后作者才决定就是开始去 继续发展它，然后发展出很多的系列。所以我第一个障碍就是为什么科多马提斯没有我想象中，没有我印象中的那么帅呢？但是他很特别的是在咸海叙事曲里面，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开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科多马提斯可能跟他后来几册的科多马提斯的那种俊俏的模样不一样，有点像是咸海叙事曲里面的科多是一个某种程度开始在寻找自我，然后这个寻找自我不只是在他的内容上，也在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在作者他创造这个人物的这个状态上。那这是我在翻译咸海的时候，就是你看他的那个不同的因为他原本是连载的形式嘛，所以他不同的那种页面啊，他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变化是有一些差异的，对，跟后来的那种比较一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翻译的第一个，就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啊。当时我在翻译《咸海叙事曲》的时候，因为它其实有动画，只是动画是很早之前的，我就马上去找那个动画来看，然后当然品质就是不怎么样，可是很奇怪，虽然它是画面品质不怎么样，可是啊，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帕特他所塑造那些形象，所以看完就是还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所以在翻译这个漫画的时候，心里一直处在一种还蛮激昂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觉得作者他画得很棒。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帕特他非常的博学，我觉得看他的漫画很棒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能够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对，那像《咸海叙事曲》里面，因为它是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所以他作者他里面有毛利人嘛，然后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我那时候就是找了什么毛利文词典啊，还有因为它里面也有斐济的一些船员，所以它也有斐济文等等，那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怎么样都好像有一些他那些原住民语就是毛利文或什么我是翻不出来的。那后来看了资料才知道说，其实帕特他是融合了威尼斯方言然后去创造出一些文字，所以后来跟编辑讨论之后，里面有一些那种可能是毛利人在讲话或是其他的那些原住民他们讲的话我们就略过，我们就保留那个原文。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当时在翻译科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疫情也比较紧张一点，大家不是都是在隔离吗？可是因为咸海里面它有非常多太平洋小岛，于是呢我就是用 Google 做了一张科多的地图，然后呢就在那一些没事我就在那个 Google 地图上那边逛逛那些不同的岛屿，然后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地理的距离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在海上的感觉。这样
这一系列的漫画它其实最初是用连载的形式，一开始在意大利，后来在法国的周刊上面，然后最后它是被以主题集结成的总共12册这样子。那每一册主角他去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展开一场冒险，故事都会结束在他那一场就是冒险结束，所以他其实每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然后也是独立分开的故事。所以当初我们在选的时候，这个十二册的顺序我们有特别去问说，诶，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线就是必须要遵守，万一打乱了会不会看不懂这样子。法国跟意大利那边的说法是说其实是完全可以跳着看的。后来我们再去看一些读者回馈的时候啊，还有国外的读者回馈，他们也都会经常在讨论这套漫画的时候，读者也经常会就是说，哦，我其实看的第一本是可能是像文瑶说的是讲威尼斯的那一本，然后或是哎，其实我看的第一本科多可能是西伯利亚的那一本这样子。然后就是发现大家其实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然后跟科多一起在不同的地方上船这样子，然后但最后还是可以跟他一起云游世界。那积木挑的这三册呢，就是大家谈论度比较高的一个，就是当然是他的第一本《咸海叙事曲》。后来看了很多关于作者的介绍啊，就是才发现说，其实作者他本身童年有一段很重要的经历，是就是跟他的家人一起 应该是以一个殖民官子女的身份住在就是南太平洋的小岛上蛮长一段时间的。在他的经历里面，他一直对于就是那些小岛啊，然后小岛上的原住民啊，他很着迷于那些事情这样子。那当他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一开始就是先选择了南太平洋小岛这个海域下手。那我觉得这本咸海叙事曲里面最有趣的是，一开始他就画了那个他们的冒险地图，他把他们的角色的那个海盗，就可能有海盗船啊，也有那个英军的船，但是他们的那个航海路径他都有就是真实的把它画在地图上面，而且他有好几张，因为随着故事船又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所以他有再画一张新的地图。那其实像我是有听说过，就是很多读者在看冒险故事的时候是很喜欢看地图的，因为他就是会有比较强的代入感，就会觉得说啊，跟角色一起去了这里那里这样子。在挑选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完全觉得可以就是依个人喜好。咸海叙事曲很经典的就是他的第一部，他刚开始成型想要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的一个背景。我们选的第二本在西伯利亚呢，我个人会觉得是他应该是剧情最强烈的一个作品。后来有人把科多马提斯重新制作成动画的时候，选择的是西伯利亚这个故事，因为它有很强烈的剧情，有点像看谍报片那样子，它每一个故事的那种叙事风格都有一点不一样。咸海叙事曲就很像我们现在常看到的一些海盗冒险片，在西伯利亚看起来就很像谍报片，然后但是它里面又是穿插了很多我们其实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说一些中国的军阀啦，因为它故事是发生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面，所以穿越了满洲国这样子，他们要去寻找一个载满黄金的俄国列车，然后大家在列车上面打斗，非常的刺激这样子。然后第三本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它叫做威尼斯传说，那看故事就知道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威尼斯，作者本身在意大利一个小镇出生，但是他的童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所以很多人觉得他威尼斯这一篇故事是有一点对他自己童年的致敬，所以他在威尼斯这一个故事里面，他其实画了非常非常多有一点像是秘密地点的风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画了很多其实完全是真实的街道，真实的水路啊，还有桥啊，一些石像，其实你都是在威尼斯可以找到，但都不是那种非常知名的地景，可能都是某一条小巷里面，所以喜欢那个科多马提斯的人很常会拿威尼斯这本漫画，然后真正去到威尼斯，然后把那个画面里面画的那个地点找出来，然后就会跟读者分享说我觉得帕特画的是这里，然后他就会发文这样子。这就是每一个故事就是带给读者的乐趣都很不一样。
咸海叙事曲还有一个很令人惊讶的就是，这是一本漫画，但是它的序呢是 Echo 写的。那 Echo 其实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就是说或者说他是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嘛，一个作家。所以我当初开始在翻译这个推荐序的时候，它里面就提到非常多的小岛，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来做这个地图。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确也可以自己在 Google 去找出他那些位置，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哈普斯丁他们一开始的那个船是怎么走啊，然后他们要去德国的德属的那个凯瑟琳啊，然后等等那些就是自己在海上漫游这样。
这也会让我想到像丁丁，丁丁也是世界跑透透，而且是对于比较年轻的读者要建立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其实蛮有帮助的。我不知道对于志平来讲，像欧曼会有这种文以载道的任务吗？他要传递某种立场，或者是做知识传递的另外一种媒介，有这样的意味吗？
其实刚刚讲到说我们 Paper Film 书系从日漫、欧漫到美漫都有出版，那确实我自己的感觉，当然比起日漫、欧漫或美漫的大家接受度是相对比较白话一点，还是比较低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想说要怎么样吸引台湾读者的注意，包含说他可能对这个画风 不那么熟悉，甚至感觉不是他以前习惯的画风，那我们要怎么透过各种方式去吸引他来看这本书？那我们是摸索中间，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经历，那最后我们想到的还是可能跟脸谱原本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比较像是说，我们还是从有点议题导向去选书，那包含刚刚讲到的阿兰的战争，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是纪实非文学回忆录的一个题材，那还有我们后来选的美漫书组，那它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graphic novel 的经典，那是在讲当时作者的父亲其实是在犹太集中营成功存活下来，后来移民到美国的那一代，他透过访谈他爸爸去带出他爸爸那个时代的故事，就类似我觉得我们后来是希望挑，当然就有点类似刚刚嘉恒讲到文艺载道的作品，我觉得或许相对对于台湾读者来讲比较可以勾起他的阅读动机，但当然这个选书的方向也是稍微会比较局限，那我们也还在思考说怎么可以譬如像想要挑选一些可能不那么文艺载道但我们又觉得其实读起来很好看的书，要怎么去推它，其实我们一直都还在摸索。
志平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的编辑的困扰，一直在想到底读者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可以提供什么。不过既然聊到这，我想也顺便请教志平，就是最近脸谱也签下了高岩，那是不是可以谈一下怎么争取到这位作者？
其实从脸谱 Perfume 2014年开始到现在，前期其实一直都是在做翻译漫画，但中间我们其实也看到台漫这几年其实不管是政府的补助也好，或是大家的对于台漫的喜好的增加，或是说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明显的、啊、就是大家开始看台漫的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也 很希望是可以在这个书市里面也有台湾的作者。其实高岩是大家都很熟悉，那当然我也是一直都很关注，包含他从一开始出版独立刊物到后来帮村上春树画制封面跟内页插图，到后来开始在日本漫画杂志上连载了，就是一直都有在关注。有一次契机是有一次那个台湾漫画博物馆的筹备小组在台南办了一场算是系列讲座，那刚好那个讲座有找我跟高岩还有一些其他跟漫画有关的讲者，就在那个活动上算是正式跟高岩认识了，开始有交流，就是之前是比较互相知道彼此但没有真的认识，那后来交流之后觉得哎，好像双方感觉蛮契合，当然也是高岩过去也很支持 Perfume 的书，他都看这样子，然后也很喜欢 Perfume 里面的一些作者，也是他一直很喜欢的这样子，所以后来绿之歌连载完要出单行本的，当然我们也很希望争取到高岩的这套作品，应该是说高岩的这一个历程或是说他的作品诞生其实很难再遇到，我自己觉得机会难得，我们去争取，那我还是透过一般，因为高岩在日本杂志上连载，那其实他的版权是在日本那边，那我们还是透过国际版权的争取的一般的流程竞标去拿到这本书的授权，那后来又顺利在台湾出版，跟高岩跟日本出版社合作。
不过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志平你管的范围真的蛮大的，就是有本土创作，然后当然有之前的这个翻译，然后在地区上面有台漫有日有欧美，那就是全世界日不落的概念啊。
我们的可能相对是比较杂食性一点的读戏的，就是可能平常会去关注一下大家发生什么事，但譬如像吉姆是很专注在法漫上，那我们可能相对就比较浅而广这样子，那就去看说留意说现在有什么，比如朋友推荐啦，或是说我们自己去看国际上有一些新的书觉得诶是值得出版的，那就相对比较扎实一点这样。像我们其实出了一系列的法文漫画是耶路撒冷小日子跟缅甸小日子，那我们最早其实是出版缅甸小日子，是2014年的时候，它是我们熟悉的第一算前两本书， 之一，后来我们又再出版了他的《耶路撒冷小日子》，是作者在当地实际生活的经验。这样譬如刚刚有讲到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想要从一点比较议题性的方式去带读者去进入漫画，这刚好是两个我觉得大家或许过去比较陌生，但是其实也是大家或许会好奇的地点。那我们是觉得，哎，那透过漫画大家会不会有兴趣透过漫画了解这两个地方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感觉上大家真的是有兴趣的，觉得后来的读者不是一般我们过去既定的漫画读者，而是有些可能喜欢看旅行文学啦，他可能喜欢看甚至有点政治议题的书的读者，都会进到这个漫画的读者圈里面。
不过也想请问李华跟文瑶，在法国我们一般对法国印象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大国，同时也对于文化相当重视，然后对于法国文化的输出其实也相当的关注，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帮助。所以在这个上面，比如出版法国的漫画，对于一些法国的我不知道在台的组织或单位，他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或者说一些诱因吗？
法国在台协会呢，它是有胡品清的出版补助，这个是给台湾出版社申请，就是只要是原文是法文的书，然后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都可以提出申请。那另外就是法国的译文总署，他们也有出版补助。法国译文总署它的差别是，它补助的是版权费用。像漫画的话，因为它可能图像版权会很高嘛，像积木应该在出伊甸娜或是有一些漫画的时候都有去申请过。
法国在台协会是出版法国漫画的出版社的好朋友，
深受照顾。
文瑶讲完了。
文瑶，那你接触了这么多，你会觉得有什么在这样的一种有好朋友的帮助底下，哦，会不会有什么你觉得还可以值得引进的书籍吗？
我自己的话，像李华刚刚讲，现在台湾开始出版经典的法漫嘛，除了科多马提斯之外呢，我其实是很希望可以看到像是那个莫比斯他跟 Jodo 合作的 Langale， 他其实直翻是硬卡，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中译他是把它翻译成银河火宝侦探。 Jodo 他其实是一个电影导演，他本来有尝试要拍沙丘这个电影，也是跟莫比斯一起合作，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计划失败了。然后失败之后呢，他们就发展出一个银河火宝侦探，因为它里面的主角就是一个侦探，然后六册的系列作，它是科幻冒险然后侦探故事，就这个主角他最后不小心他就是要来拯救这个两个不同的星系这样子。我其实是想要看到这样子的经典作品，或者是说台湾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卢贝松他有改编的一部电影是星际特工天星之城，他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连载系列的作品这样子。我也很希望这类的漫画可以出版，只是我觉得这个成本可能真的会非常高。
瓦雷诺其实我在看起哇塞太多册了，不知道从何下手的。
因为好星际特工它应该有23册或更多，不然的话像刚刚李华有提到就是法国比较就是新一代的创作者，他们可能因为受到日漫的影响嘛，所以他们画风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像积木他们在应该是年底要出的，就是也是以科多马提斯为原型去发展的一个暗影之海，译者是赖廷慧，那他有翻科多马提斯的在西伯利亚，就是也是刚出版。像这一位作者啊 Bastien Vives， 他的画风比较有受到日漫影响，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日漫。我当时在巴黎有跟他碰过面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松本大洋啊。他的 Last Man 是他跟两个朋友一起共同创作的，他也是他连开本都很像日漫，然后他里面的画风其实就很日漫。 我其实那时候
觉得 Last Man 根本是日漫。
李华那时候有拿了两册给我看，然后我看了就觉得说，哦，好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出版哦。但是呢，因为他跟日漫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他画的方式他其实还是比较随性的，他没有像日漫那样子那个精致度不太一样。可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会很希望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台湾可能看到的欧漫啊，都是就是给大人看法，或者是说他的读者的年龄可能会是相对高的嘛。可是我自己其实也非常喜欢就是给青少年的漫画。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其实是从小时候就看日漫啊， 长大了 你可能还是会继续看日漫，那然后你还是你会很熟悉那样子的一种表现方式或是题材。欧漫的话，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其实台湾出的比较多都是所谓图像小说嘛，就是它可能是单一册就是完整的一个故事，我就会想说那如果青少年他可能小时候他就可以开始看这样就接触欧洲的漫画的话，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其他的那种就是比较议题性或是深度或广度都比较高的这些欧漫，大家可能就是从小去培养这样子的读者群。所以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一本，其实是 Le Vermeil， 它这个是一个青少年漫画，然后它就是有点无厘头。那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哦，它就在讲说一家人他们去野餐，然后最小的那个老妖那个小女孩，她就觉得说啊，姐姐们都不重视我这样，她就自己跑到森林里面去，结果她就遇到了一群就是像独角兽的一个不同的那个族群这样，然后因为他们要去一个城堡里面去救出他们的同伴，城堡里面的主人其实是一只猫，他其实就在讲这整个冒险的过程，然后冒险的过程他其实就是有点无厘头的一个冒险故事，在这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些我们知道的价值，什么友爱啊互助啊等等，可是他用一种很轻松很幽默的方式去表现。我看欧漫不管是比较就是大人看的或者是给小朋友看的青少年看的，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跟我们其实不太一样，他可能一样是在讲很严肃的事情，可是你就不会觉得他在说教，他就是融入在整个剧情里面啊，可以看到一个作者他在思考的一个方式。我其实也很希望台湾的出版社可以出一些青少年的漫画，或者是像之前志平、欸、今天是一种许愿大清单就对
对，今天公开许愿。
其实志平之前有分享一本漫画给我看，就是是那个美丽黑暗，它其实是一本有一点猎奇，就是它的那个风格，它的绘者漫画家他是一对夫妇，他们是住在布列塔尼这样，然后他的风格就是比较猎奇比较不一样比较特殊，那种非常的缤纷的颜色，这样用色非常缤纷，然后脚本是另外一个作者，那本书我觉得故事很特别，有一点无厘头，
对，
但是又有一点残酷，就是清新但是又残酷。其实我很希望那本书可以出版，而且我觉得那本书就没有真的那么文以载道，虽然 它其实也有一些它的那种所谓的道德价值或什么在里面，为什么不出呢？
我还在想说要怎么跟同事们说这部作品的出版的那个，因为像我们选书会上都要跟同事们说出这本书，那跟他介绍一下吗？我觉得这本书是你读了之后你就觉得哇很特别很震撼的一部书，就那个画风跟内容的反差实在是让人很震撼，但那个又很难，如果没有读直接读的人你要怎么让他知道这个作品的好在哪里，这个点我还在想透过譬如文案或是说透过一些文字看可不可以呈现这个东西，但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棒的切点让大家觉得，因为我很怕贸然提出大家就说先放一下就会被打枪，所以要想到一个好的出场点这样子。
觉得欧漫最难的就是它有很多难以言喻的部分，所以身为一个编辑他要积极的把书介绍给读者的时候，他得想到一个能够勾起兴趣的一些亮点，但是经常我们最后就是绞尽脑汁只能说真的很好看啊，然后就感觉很弱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在出版每个角度他所想的东西会不一样，以出版社来讲一定会觉得我有个出菜顺序有个铺陈，然后希望在一个最好时间点让某一部这个作品来呈现，所以是不是最后请李华跟志平来谈一谈你们在可见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规划以及让读者有一个适当的期待。
Paper Film 这边的话是继高岩之后，我们明年年初还会有另外一部台湾国人的作品，是剧作家简丽颖跟菲菲子大冒险的作者 Overme 合作的一部漫画叫直到夜色温柔，那是简丽颖的一部没有上演过的剧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萨宾娜之死的作者的新作表演课，我们明年会推出。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像刚刚虽然讲到说我们已经很扎实了，但我明年还要更扎实，是我们想要引进两部韩国漫画，应该在就是世界各地其实出版了非常多语言版本的一位韩国图像小说作者金金书的一部作品叫狗。还有另外一部是画韩国大妈们的生活的一部漫画叫战役叫妈妈们，然后另外其他当然日漫的部分也还是会继续推出。
那我那个其实积木今年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出了很多本漫画，志平他那边会比较像是一个地理上面的杂食，但是积木这边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主题跟类型上面的杂食。我们从今年一月的时候就先出了我们本来积木的就是比较拿手的一块是做葡萄酒的，所以我们出了有关就是讲自然酒的一套纪实漫画叫做发酵吧葡萄汁，那其实在酒界那一套漫画也还蛮有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科多马提斯，那这个系列其实它最新的版本是被整理成12册，但是就是因为碍于就是各种考量之下，我们是今年先挑了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三个故事来出版。那虽然已经就是有读者在敲碗说会不会出12册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是就是看看反应然后再决定。然后年底会先推出文瑶刚才提到的就是由 Bastian Vives 画的一个有点像是在创作，就是以科多马提斯这个角色然后把他故事扮演到现代的一个全新的冒险故事，是很好看。那明年的话其实我想要讲一个是我这个年纪，我要暴露年纪嘛，就是我这个年纪可能会共同的有一个童年回忆，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本那个台音社以前出的小矮人，就是在艾米丽的异想世界那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戴红色尖尖帽子的那个荷兰小矮人。然后曾经台湾有出一本是有一个荷兰，应该是两位荷兰作家，就是他用那个小矮人，他假设那个小矮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种，然后画了一本很有趣的图鉴，然后那本图鉴就叫小矮人，然后里面介绍了小矮人的就是各种就是生物特征啊，他们的生活习性啊，跟他们的文化这样子。那本书其实绝版很久了，到这几年原本的荷兰出版社又把版权释放出来，然后我们就是在怀念的同时赫然发现其实它有两本，就是它其实有第二本，就小矮人一跟小矮人二这样子。然后就在某种情怀之下我们就把它两本都签下来了，就是预计明年会出版的。
我觉得杂食虽然杂食可是意味着多元，那这也会预告了一个相当丰盛的未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把主题锁定在欧漫，同时也希望在欧漫这一块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然后让欧漫跟台漫也可以互相的辉映，然后互相的从彼此都汲取到更多的养分。今天的节目就非常谢谢文瑶跟李华还有志平三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